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如果神的道有一些偏差，不按着圣经，那会产生许多许多偏差，会让我们走错了路啊！我在这边顺便就提啊，今天早上我看到啊，林大卫牧师写了一篇《虽然死了仍然说话》啊，回家各位可以自己慢慢去看，里面有一段，我在这边就要说明一点啊。林牧师很叹息，他去年在德国短宣，他说为什么啊，这个德国基督教国家在二次大战希特勒屠杀这么多人啊，屠杀600万犹太人，而教会没有反抗，教会领袖没有出来跟政府敌对，只有极少数的，最有名的像 Bonhoeffer 潘赫华啊，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教会的一个牧者，他站起来反对希特勒啊，可是被逮捕，以后被关监牢啊，以后战争快要结束之前，他被处死刑啊。这个潘赫华是德国牧师神学家里面极少数站起来的啊。那么为什么德国这个改教运动的场所，马丁路德、慈运里这些了不起的神学家、改革家都在德国，而德国会落到这种程度呢？我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啊，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中世纪，甚至包括了马丁路德，包括了早期的路德宗，在解释圣经上面有了一点偏差，是非常可惜的，没有那么忠心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话什么意思？当我有机会到这个 Wittenberg 教堂下面，就是马丁路德钉上95条的礼拜堂，我们就发现这个历史性的礼拜堂，在它的高高的墙的后面有一幅图画，是雕刻上去的，图画上面是犹太人，犹太人旁边是猪，犹太人跟猪雕在一起，到今天还在墙上面，高高墙上面。从中世纪以来，天主教的神学家有一个错误的解经，认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犹太人钉他，犹太人喊着钉他十字架，以后罗马人把他钉了，所以主耶稣的死要归罪在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应当受咒诅的。这样的观念存在于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家里面。马丁路德改教运动虽然把天主教很多错误改出去了，可是在心里面却仍然允许对犹太人的一种不正当的观念。直到前些日子，前几十年，路德宗，正统路德宗，每一年的受难节，他们的教会领袖会公开站起来，这个说犹太人的不对，每一年受难节，把耶稣基督受难的责任 归在犹太人身上，这是不按正义解经，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德国这个基督教国家却能够容忍，却没有很少人勇敢站起来像潘赫华那样激烈反对希特勒？因为相当多的人在他们脑海中，犹太人杀害主耶稣，犹太人是应当受到处罚的，这样不是圣经里面正确的道理。主耶稣基督饶恕了定他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耶稣吩咐门徒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劝他们悔改来信靠耶稣。主耶稣的心完全的饶恕，而不是再留下任何对犹太人不当的一些处罚。我们要忠心，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上所提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我们每一位好好的下功夫来读你的圣经，每一位有机会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或者礼拜三有一些圣经神学的课程，希望在真理上能够站得稳，能够扎根。好，现在我要进一步要来讲下面第二个啊，精兵，做基督耶稣的精兵。重点是与主同受苦难。这个精兵是一种特种部队，是个精锐部队。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是要面对许多的征战，面对撒旦的征战，面对肉体情欲的征战，面对这个世界文化潮流的征战。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带到敌对耶稣的这个环境和世界里面，难免有许多苦难。也许我们今天生活很安逸，想苦难不会在美国，但是真正为主的福音、为耶稣发热心，难免有一些心灵上或者是精神上今天就会面临的苦难。不必等到真正被关到监牢里面，如果我们真的为福音热忱、为主耶稣热忱，有许多的时间我们不能够随自己去用，我们会想到耶稣福音的广传，想到世上的灵魂去找寻他们，想到他们的需要，我们甚至费财费力要去劝他们悔改。当你去劝人悔改信主，你会面临到许多征战，因为魔鬼撒旦会攻击你，会给你许多困难，会让你在事业上或者在许多方面甚至不顺利。然而如果你一心是为主，一心要把福音广传，即使任何的困难不会阻止我们。保罗有一个心愿，他说我要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的患难是没有缺欠的，是完全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受患难的缺欠如果有的话是什么？那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要传给人，人要接受了耶稣钉十字架受难的果效才实现。没有把福音传出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患难没有实现在人的心里。所以保罗说他要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此受苦。主耶稣受的极大的苦难钉在十字架，需要我们去传扬，别人接受了耶稣十字架的代赎、十字架苦难，耶稣的苦难才成就果效。 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主福音而征战，为主耶稣基督而受苦，那是有福的，那是继续要经历耶稣的大能，要经历耶稣的恩典，要在恩典中越来越刚强。第三方面讲这个选手，这个选手要按照规矩。我想这个是很容易的道理，任何比赛它都有规矩的，像西洋拳，西洋拳是不能用脚踢的，泰国拳是可以的，如果打西洋拳你用脚踢就犯规了，打泰国拳那就无所谓。打篮球也有规矩的，你不能带着球跑，也不能带着球去撞人家，那就变成打橄榄球。游泳照做什么样的规则，什么事啊？比赛是蛙式，你不能一半变自由式，按照规则才能够得到奖赏。在运动比赛规则里面很要紧的，现在是不可以吃一些刺激性的药物，所以都要验血验尿，如果有一些刺激性的药物，你即使得了冠军都要取消的。按照规矩，不但在比赛的时候，那么开始训练，训练的过程要弃绝不应当有的习惯，要遵守应该有的生活作息表时间表。我以前喜欢看篮球，现在还喜欢看，不过最近都没有看。记得前几年看这个公牛队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头发弄得很奇怪的一个这个 Rodman 他用各种颜色把头发都变成每一次看篮球呢很多人喜欢看他的头特别是不懂篮球的人好像黄师母说他看篮球唯一想看是今天头是什么花样他球都不想看的。但是这一位先生他搞古搞怪，常常不按规矩，常常不守规矩，那常常在场上很多的技术犯规，常常训练也不守规矩规定好十点钟要到他偏偏不到，那这样多年累积的不守规矩，他现在就没有打篮球了就人家都不敢要他了。不能够好好守规矩，没有办法成就应当有的目标我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人有一样是在值得我们佩服就德国人非常的准时他们甚至自己有点内疚感。一个在柏林教会有一位太太，她的先生是德国人她讲得很好的中文她跟我说，我们德国人对于这个准时要求非常严格非常严格。她说甚至我心里有点内疚感，会不会这样的这么严格的要求变成了一种妨害别人，会给别人伤害的一个原因真的很严格。不管什么讲员再大牌的讲员，讲到时间到了你不下台后面有人举牌子出来的这个牌子到时间到了或者说还有三分钟还有五分钟这次我们去领这个造就营这不是我，因为我不是大牌讲员，另外一位王永信牧师很大牌了他讲太长了讲老不下台，后面就举牌子起来跑前面来举牌子给他看他说我看不见什么，他就走前面来给他看那时间到要他下台这个德国人真的很准时这是一种纪律训练非常好的训练也许我们也可以训练训练所以现在讲到时间快到，我知道我会准时下台，不过听你们来聚会也要准时常常11点钟都还没有到一半大概所以下礼拜你们也早一点那我到时间我就自动下台不下台你们可以举牌子那么现在还有五分钟我要尽快讲。但是最重要的规则我们还是常常在神面前能够敬虔祷告聚会读经，照着基督徒所当有的生活规则，让我们能够被操练，我们能够在神手中成为一个合格 选手啊，能够比赛，能够很蒙神赐福。第四个重点啊，就是农夫，农夫就是要劳力啊，劳力就是殷勤啊。我曾经在乡下住过两年，在台湾的乡下啊，因为那边有一个神学院在乡下，我在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教两年，常常就跟师母在田野里面散步，就跟农夫交谈啊，有的时候买最新鲜的菜回家吃啊，那我们就了解那个农夫的辛劳，他们要耕田，要松土，要播种，要插秧，然后灌溉、施肥，还要除虫，还要喷药，还要除草，还要赶鸟，一大堆事情啊。那他们这真是很劳累，现在肯继续做农夫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农村人口流失都进到都市里面，因为农夫真的很辛劳。那么保罗劝我们基督徒，如果肯殷勤，肯劳苦劳累，你必先得粮食，先得粮食之后还能分给别人粮食。所以基督徒要能够好好的劳力在读圣经上面，如果一年读一遍圣经，请问一天读几章？读四章。如果两年读一遍圣经，一天读几章？读两章。如果你要四年读一遍圣经，一天读几章？读一章。请你自己算一算你要几年，你要好好去劳力，你要好好耕耘，好好下功夫，能够从神领受，你要好好祷告，仰望主，依靠主，为别人祷告，求神赐福。当我们好好在这些事上殷勤，然后带领家人信主，常常跟他们劝告，带领亲友信主，神因着我们肯为他来做工，他要恩上加恩赐福我们。那么第五点我就不讲了，无愧的工人。第六点我要简单说一下这个器皿，器皿最要紧的是干净不干净。这一个杯子能够装茶给我喝啊，不在乎是宝丽龙还是黄金打成的杯子，在乎里面干净，才能够把茶放进去啊。如果我们在神的手中肯常常逃避少年的私欲，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肯倾心祷告主，我们必能像约瑟、像但以理被神使用。如果我们像参孙，如果我们像扫罗，参孙被情欲所困，扫罗被嫉妒所困，亚干被贪心所困，在神手中都没有用。不在乎我们恩赐大小，乃在乎合乎主用，合乎主用不在乎精巧美观材料，在乎洁净。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最后讲到仆人，这个仆人的原文是奴仆，这个奴仆一方面是卑微，可是一方面是尊贵。为什么？因为按照新约这个奴仆的词句就是奴隶，是很卑微的一个角色，但是按照旧约用到奴仆，用到仆人，常常是论到耶和华的仆人，讲到摩西耶和华的仆人，讲到约书亚、以基甸，讲到撒母耳，讲到以利亚，讲到大卫，都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是在神面前极其尊贵，却甘愿极其卑微。就像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用温柔谦和来服侍，真正的能力是从温柔谦和里面产生。所以用水做比喻，这是老子说的，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水不拘于形，水可以柔顺不争，但是水来到可以把房子都冲倒，水的能力是相当的大。如果我们真正懂得谦和，懂得温和待众人， 温柔的抵挡回答那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神要做工，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使他可以明白真道。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这七件事情都是能够恩典上刚强，恩上加恩，能够服侍别人。第一，成为忠心的教师；第二，成为受苦的精兵；第三，成为劳力的农夫；第四，成为守规矩的选手；第五，是无愧的工人；第六，是洁净的器皿；第七，是谦和的仆人。愿神赐福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但愿你感动保罗劝勉提摩太的话，今天也在劝勉我们，让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服侍，在服侍中继续蒙恩来成长。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